后王确定名称的规则是：刑法的名称沿袭商朝，爵位的名称沿袭周朝，礼仪制度的名称沿袭礼经，给万事万物起的一般名称则沿袭华夏各诸侯国已经形成的风俗习惯和共同约定，远方不同习俗的地区就依靠这些名称来相互沟通。关于人的一般名称，人天生就如此的叫做本性，本性的阴阳之气相合所产生，精神与外物接触感应，不经人为努力而自然如此的，也叫做本性。本性的号喜怒爱乐叫做情感，情感如此而心加以选择判断叫做思虑，心有所考虑而身体机能随之行动叫做人为，思虑积累才能反复练习而后形成的行为习惯也叫做人为，合乎利益而做的事叫做事业，合乎道义而做的事叫做德行。人天生具有的认识能力叫做知觉，知觉与外界事物相符合叫做智慧，人天生具有的才能叫做本能，本能与外界事物相适应也叫做才能，本性受到伤害叫做疾病，偶然的遭遇叫做命运。这些都是关于人的一般名称，是后王确定名称的规则。所以君王制定名称，名称确定后事物就能分辨，原则推行后思想就能沟通，于是谨慎地率领民众统一于这些名称。因此那些玩弄辞藻擅自制造名称来扰乱正确名称，使民众疑惑增加争辩诉讼的人就叫做大奸，这种罪过如同伪造符节度量衡的罪过一样。所以那里的民众没有人敢借助奇谈怪论来扰乱正确名称，民众就朴实，朴实就容易意识，容易意识就能治理好，民众没有人敢借助奇谈怪论来扰乱正确名称，就专一于道法而谨慎地遵守政令，这样他们的功业就能长久，功业长久而成就是治理的最高境界，这是谨慎地遵守名称约定的功效。如今圣王已经去世，名称的守护松懈了，奇谈怪论兴起，名称和实际混乱，是非的行迹不明确，那么即使是遵守法令的官吏诵读经典的儒生也都混乱了。如果有王者兴起，必定会沿用一些旧名称，也会创制一些新名称。那么之所以要有名称，以及依据什么来区别同意和制定名称的关键，是不能不考察清楚的。不同形体的东西由于人心的不同而相互交流，不同事物名称与实际相互纠缠，贵贱不分明，同意无区别，这样思想就一定有不能传达的忧患，而事情就一定有困顿废弃的灾祸。所以明智的人分别制定名称来只是实际，上用来表明贵贱，下用来辨别同意，贵贱分明，同意有别，这样思想就没有不能传达的忧患，事情就没有困顿废弃的灾祸，这就是要有名称的原因。那么依据什么来区别同意呢？回答说，依据天生的感官，凡是同一种类相同情感的事物，他们的天生感官对事物的感知也是相同的，所以通过类比比喻使之相通，这就是人们共同约定名称来相互交流的原因。形体颜色纹理靠眼睛来辨别，声音的清浊调和与不调和奇特的声音靠耳朵来辨别，甘苦咸淡辛酸奇特的味道靠口来辨别，香臭芬芳郁结腥骚漏朽奇特的气味靠鼻子来辨别，痛痒冷热滑色轻重靠身体来辨别。解说缘故喜怒哀乐爱欲靠心来辨别，心有验证认知的能力，有了验证认知，那么依靠耳朵可以认知声音，依靠眼睛可以认知形状，然而验证认知必须依靠天生感官接触其类别之后才能进行，五官接触了却不能认知，心验证认知了却不能解说，那么没有人不认为这是不知，这就是区别同意的依据。然后根据这些来命名，相同的事物就给予相同的名称，不同的事物就给予不同的名称，单名足以表达就用单名，单名不足以表达就用兼名，单名和兼名如果没有相互回避就共同使用，即使共同使用也无妨， 知道不同实质的事物应有不同名称，所以使不同实质的事物没有不同名称的，不可混淆，如同使相同实质的事物没有不相同名称一样。所以万物虽然众多，有时想要全部概括它们，就称之为物。物是最大的共鸣，向上推而共之，共之上还有共，直到无法再共为止。有时想要局部概括它们，就称之为鸟兽。鸟兽是最大的别名，向下推而别之，别之下还有别，直到无法再别为止。名称没有本来就合适的，通过约定来命名，约定俗成就叫做合适，与约定不同的就叫做不合适。名称没有本来固定的实际事物，通过约定来命名实际事物，约定俗成就叫做该实际事物的名称。名称有本来就好的，直接明白而不违背事理，就叫做好的名称。事物有形状相同而实质不同的，有形状不同而实质相同的，可以区别。形状相同而实质不同，虽然可以合称，但叫做两个实体。形状变化而实质没有区别而成为不同事物的，叫做变化。有变化而没有区别的，叫做一个实体。这是考察实际确定数量的方法，这是制定名称的关键。后王确定名称的规则，不能不考察清楚。被侮辱而不以为耻辱，圣人不爱自己，杀到不是杀人，这些是迷惑于用名称来扰乱名称的。考察之所以要有名称的原因，看看这些说法能否实行，就能禁止他们了。山河愿一样平，人的情欲很少，牛羊猪狗肉不更香，大钟不更悦耳，这些是迷惑于用实际来扰乱名称的。考察区别同意的依据，看看这些说法是否协调，就能禁止他们了。飞儿夜营有牛马不是马，这些是迷惑于用名称来扰乱实际的。考察名称的约定，用他们接受的约定来反驳他们所拒绝的，就能禁止他们了。凡是邪说怪论背离正道而擅自制造的，无不属于这三类祸乱。所以明君知道他们的区别而不与他们辩论。民众容易用正道来统一，却不能和他们一起明辨缘由。所以明君用权势来统治他们，用正道来引导他们，用政令来告诫他们，用理论来晓谕他们，用刑罚来禁止他们。所以民众受正道的感化如同神助，哪里还用得着辩论解说呢？如今圣王去世，天下混乱，奸言兴起，君子没有权势来统治他们，没有刑罚来禁止他们，所以要进行辩论解说。实际事物不明白就命名，命名不明白就约定，约定不明白就解说，解说不明白就辩论。所以约定、命名、辩论、解说是应用的重要礼仪，是王业的开端。听到名称就能明白实际，这是名称的作用。累积名称而成文词，是名称的配合。作用和配合都恰当，叫做懂得名称。名称是用来约定累积的实际事物的。文词是兼用不同实际事物的名称来论述一个意思。辩论解说是不使名称和实际相异而用来阐明是非的道理。约定和命名是辩论解说的工具。辩论解说是心对道的反应。心是道的主宰。道是治理的永恒法则。心符合道，解说符合心，文词符合解说。端正名称并约定，根据实际来晓谕，辨别异同而不出错，类推事物而不背理。听的时候要合乎礼义，辩论时要穷尽理由。用正道来辨别奸邪，就像用绳墨来衡量曲直。所以邪说不能扰乱，各家学说无处篡改。有兼听之明，却没有骄傲自满的表情。有包容广泛的厚德，却没有自夸功德的神色。学说行得通，天下就得到治理。学说行不通，就阐明正道而隐退。这是圣人的辩论解说。诗经说，庄严恭敬，气宇轩昂，如同规章，名声美好，品德高尚，和乐平易的君子是四方的榜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辞让的礼节做到了，长幼的次序理顺了，忌讳的话不说，怪异的言辞不出现。用仁爱之心去解说，用学习之心去听，用公正之心去辩论，不为众人的非议或赞誉所动摇，不迷惑观看者的耳目，不贿赂权贵的势力，不贪图邪僻之人的言辞。 所以能坚守正道而不背离，受到逼迫而不屈服，言语流利而不泛滥，崇尚公正而鄙视鄙陋的争论，这是世君子的辩论解说。诗经说，长夜漫漫啊，长久的思虑过错啊，对古代不敢怠慢啊，对礼仪不敢违犯啊，何必顾虑别人的闲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君子的言论深入而精微，贴近而条理分明，参差而整齐划一，他们端正名称，恰当言辞，以求明白表达自己的思想。名称和言辞是思想的工具，足以沟通思想就足够了，如果苟且不端正，就是奸邪。所以名称足以指示实际，言辞足以表达主旨，就足够了。超出这个范围的叫做迂腐，这是君子所抛弃的，而愚人却拾起来当作宝贝。所以愚人的言论模糊而粗疏，喧哗而不合条理，吵吵嚷嚷，他们歪曲名称，迷惑言辞，而对思想内容没有深入了解。所以穷尽借用而没有主旨，非常劳苦而没有功效，贪求名声而没有实德。所以智者的言论思考起来容易理解，实行起来容易稳妥，坚持起来容易成立，成就后必定得到他所喜爱的结果，而不会遇到他所厌恶的结果。愚人则相反，诗经说，如果是鬼和玉，那就无法看到，这样有脸无耻，看人无准则，做着首好歌来揭穿反复无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凡是谈论治理国家而等待去除欲望的人，是因为没有办法引导欲望而困于有欲望；凡是谈论治理国家而等待减少欲望的人，是因为没有办法节制欲望而困于多欲望。有欲和无欲是不同类，是生与死的区别，不是治乱的原因。欲望的多和少是不同类，是性情数量的区别，不是治乱的原因。欲望并不等待可以满足才产生，而追求欲望的人却跟着可以满足的去做。欲望不等待可以满足才产生，是禀受于天的，追求欲望的人跟着可以满足的去做，是受制于心的。禀受于天的同一个欲望，受制于心的多种计谋，本来就很难与禀受于天的欲望相提并论。人的求生欲望很强烈，人的厌恶死亡也很强烈，然而人有从生走向死的，并不是不想生而想死，而是因为不能求生而可以死。所以欲望强烈而行动跟不上，是心制止了它。心所认可的如果合乎道理，那么欲望即使多，对智力又有什么损害？欲望不强烈而行动却过了头，是心指使它这样。心所认可的如果失去道理，那么欲望即使少，又怎能制止混乱？所以智与乱在于心所认可的东西，不在于情欲本身。不寻求根本所在，却寻求根本不在的东西，即使说得到了，其实失去了。本性是天生成的，情感是本性的实质，欲望是情感的反应。认为欲望可以满足而去追求，这是情感所不可避免的；认为可行而去实行，这是智慧所必然产生的。所以即使是守门人，欲望也不能去掉，因为这是本性所具备的。即使是天子，欲望也不能完全满足。欲望虽然不能完全满足，可以接近满足；欲望虽然不能去掉，追求可以节制；欲望虽然不能完全满足，追求的人还是能接近满足；欲望虽然不能去掉，但所求不能得到，考虑的人就想节制欲望。道就是进取时能接近欲望满足，退守时能节制欲望，天下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人没有不听从自己所认可的，而避开自己所不认可的。明白道是天下最好的，却不听从道的人是没有的。假如有人想往南去，无论多远都想走，而厌恶往北，无论多近都不想去，难道会因为往南不能走近，就离开南行而往北走吗？现在人所想要的，无论多少都要，人所厌恶的，无论多少都避，难道会因为所想要的不能完全得到，就离开获得欲望的正道，而去取自己所厌恶的吗？所以合乎道就服从他，怎么会因减少欲望而乱？不合乎道就离开他，怎么会因增加欲望而治？所以智者只讨论道而已，那些小家珍怪之说的愿望都会衰败。凡是人获取所想要的，不曾纯粹的到来，人的舍弃所厌恶的，不曾纯粹的离去。 所以人没有行动都不能不带着权衡。衡器不准确，那么重的悬挂起来反而向上翘起，人们却以为轻。轻的悬挂起来反而向下垂，人们却以为重。这是人迷惑于轻重的原因。权衡不准确，那么灾祸寄托在欲望上，人们却以为是福。福寄托在厌恶上，人们却以为是祸。这也是人迷惑于祸福的原因。道是古往今来最正确的权衡。离开道儿，靠自己内心选择，就不知道祸福寄托在何处。交易，用一物换一物，人说没有得也没有失。用一物换两物，人说没有失而有得。用两物换一物，人说没有得而有失。善于计算的人取多的，善于谋划的人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用两物换一物，没有人会这样做，因为明白那数字。按道去做，如同用一物换两物，有什么损失？离开道儿，靠自己内心选择，如同用两物换一物，有什么得到？累积了百年的欲望，去换片刻的厌恶，尚且去做，这是不明白那数目。有人曾尝试深入观察那隐微而难见的情况，内心轻视道理却不看重外物的人是没有的。重视外物而内心不忧虑的人是没有的。行为背离道理而自身不危险的人是没有的。自身危险而内心不恐惧的人是没有的。内心忧愁恐惧，那么嘴里吃着牛羊猪狗肉却不知其味，耳朵听着钟鼓声却不知其声，眼睛看着华丽花纹却不知其状，穿着轻暖的衣服，躺在平坦的竹席上，身体却不知其安。所以享受万物的美好却不能感到惬意，即使偶然得到片刻的惬意也不能摆脱忧愁。所以享受万物的美好而充满忧愁，拥有万物的美好而深受其害，像这样他们追求外物是养生呢，还是卖命呢？所以想满足欲望却放纵情欲，想保养性命却危害身体，想培养快乐却攻击内心，想培养名声却扰乱行为，像这样的人即使封侯称君，和那些盗贼没有区别。乘坐轩车戴着礼帽，和那些赤脚的人没有区别。这就叫做自己被外物所奴役。内心平和愉快，那么颜色即使不如平常也可以仰慕，声音即使不如平常也可以养耳，粗菜淡饭也可以养口，粗布衣服粗麻鞋也可以养体，狭小的屋子如帘草垫破旧的桌凳也可以养形。所以即使没有万物的美好也可以培养快乐，没有权势爵位也可以培养名声，像这样再加上治理天下，他为天下谋利多，为自己享乐少，这就叫做看重自己，意识外物。没有根据的言论，没有见过的行为，没有听过的计谋，君子要谨慎对待。